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5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的建议，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9号。近期陵园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无端绑架后非法关押，最痛苦最煎熬的是我们这些家人了，在此希望你们一定要坚强，因为我们的亲人需要我们坚强，需要我们照顾好自己，同时需要我们能够想办法营救他们，使他们少承受一些迫害，使他们尽快地获得自由，合家团圆。这些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我们是他们最亲近的人，是最了解他们的人。他们犯了什么罪了？伤害到任何人了吗？这个我们最清楚了。他们是修心向善的好人，是最遵守国家法律和道德的好公民，而且是修佛之人。他们从做好人做起，按照真善忍原则不断提高道德水准，从而获得了心灵的净化和身体健康，这是公认的事实。包括参与抓人的许多警察也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不争的事实。法轮大法使人心向善，身体健康，法轮大法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而只有在中国大陆遭到迫害。他们被绑架的借口是学法、练功、上访、讲真相、散发或制作资料等。可是你们知道吗？从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文件上来看，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而迫害大法弟子却是违法的。被警察抄走的所有财物，包括打印机和资料等，都是私人财产，这些东西与犯罪无关。因为从1999年7月20日非法镇压法轮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出台过任何一个法律文本说法轮功是某教，即使是没有法律意义的其他公开文件也没有说法轮功是某教。翻遍宪法，翻遍中国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法规，也没有找到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法无明文不为罪，就是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违法或犯罪的行为都是合法的。下面详细说一说信仰法轮功合法，迫害有罪。一，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唯一有立法权的机构，人大的决议才有法律意义。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法轮功，而公检法却把这个决定作为法律依据来给法轮功定罪，这本身就是在执法犯法。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没有立法权。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因此两高对刑法第300条所做的司法解释因违法宪法、立法法而无效，而且此解释从头到尾都同样没有出现过法轮功字样，因此两高的两个司法解释根本不适用法轮功，与法轮功毫无关系。三，2000年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见公通字2000年39号文件，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法轮功。四，公检法给法轮功定罪的依据，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的就是公安部通知、民政部通知，可是这些文件都违反了宪法第5条的规定。一切法律、 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所以，这些通知文件根本不具备任何法律意义。五，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新闻出版署第二次署务会议通过了第50号文件。该文件于2011年3月1日签发，自公布之日起生效。该文件废止了161个规范性文件，其中第99个被废止的文件是1999年7月22日下达的关于重审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第100个被废止的是1999年8月5日下达的关于查禁印制法轮功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制管理的通知。这50号文件说明，印刷、出版、持有、传播法轮功宣传品不再被查禁范围，完全合法。这个50号文件在百度上查找新闻出版署50号令即可查阅。六，刑法第300条不适用于法轮功学员。刑法第300条第一款，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法规实施。这一罪名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二是破坏法律实施。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明确，从法律学角度和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看，中国法律没有法轮功是某教这一说，所以法轮功不是某教。法轮功没有名册，也没有组织，是群众的自发活动，所以更不是某教组织。同时，也没有谁能指出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一条法律法规的实施。目前，公检法系统把刑法第300条生硬地套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是在滥用职权。事实证明，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正法，指控法轮功学员破坏法律实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利用哪个邪教组织，破坏了哪一条法律实施，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危害。持有法轮功资料，讲述法轮功真相，就能破坏法律实施吗？法律就不能得以实施了吗？实际上，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根本就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去破坏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只有手握公权力的官员，特别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人，才有能力、有条件实施这一犯罪。七，传酒瓶、劝三退、讲真相，不违反法律。宪法第36条中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由于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法轮功学员传酒瓶和劝三退也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法轮功不是某教，所以法轮功宣传品不是某教宣传品，所以不是给法轮功定罪的依据。修炼法轮功，讲法轮功真相，这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其目的是为了宣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让分清是非善恶，让人知道善恶有报的天理，因此保护善良，远离邪恶，以保平安。八，说政府反对法轮功是不成立的。宪法第三章第85条，国务院及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至今没有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或决定命令说取缔和反对法轮功，因此说政府反对法轮功是不成立的。其实真正镇压法轮功的是迫害元凶江泽民。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时报》的记者采访时，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说辞。第二天，《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同样标题的社论。江泽民针对法轮功的讲话属于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同样没有法律效力。以上的叙述足以证明用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来给法轮功学员定罪是荒谬的。信仰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正法，而真正破坏法律实施的正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因为他们把上面的所谓命令当作法律来执行，而放弃法律原则，是在迫害无辜，执法犯法。综上所述，我们的亲人没有违法，他们是无辜的被迫害，我们有理由去找参与迫害的单位和责任人，去要求他们无条件释放我们的亲人，告诉相关参与者，我们的亲人是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们的家里离不开他们。对此提出几点建议仅供参考。一，去参与绑架的单位了解近况，问亲人情况，关押在哪里，案子谁负责，姓名、电话，谁负责找谁，问他们有没有传唤证或拘留证，检查、搜查证明文件，查抄物品清单等。警察上门是传唤还是拘留？证件上有没有注明案由？传唤拘留证上有无局长签名？而且要质疑是否立案，立案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因为立案后才可能有搜查证，立案需经过县级以上批准。如果刑事立案，可向对方要立案决定书，并询问谁批准的。以上这些文书不仅看清楚，而且拍照留下来，必须看清楚了。要是警察阻止拍照，可以问他，你要是合法的，也不怕留下你的证据，不合法更要留下证据，好追究你的责任。若没有手续，强制带走就是违法的，警告他们，对他们违法的行为一定是要控告的，警告需有理有据，抑制他们无理迫害。如果被推脱，不搭理，不接待，遭冷落等，问他姓名、警号、电话，用笔记下。若他说管不了上面命令，让他告诉上面是谁，归谁管，逐级去找。他们是执法机关，我们亲人被他们关押，我们找他们问明情况，合理合法。过程中尽量表现咱们懂法律，让他们感到咱们懂，会收敛很多。最关键一点把握住，让他出示个人信息，绑架我们亲人的完备手续及定罪的法律依据。警察说是邪教，我们反问他，你把邪教的证据拿出来。他们拿不出法律依据，我们要告诉他们，练法轮功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恰恰是他们在抓好人，在犯罪，让他们明白这一点。咱们要由被动变为主动，他们剥夺我们亲人权利的时候很顺手，很多警察都觉得大法弟子太好欺负了，迫害是没有代价与风险的。我们这样做是在抑制他们为所欲为，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占理，提醒他们要摆正良心，停止作恶。我们要知道，不管警察搜集了多少所谓人证、物证，抄了几卡车资料，有多大的资料点，我们都不违法。不是说发资料多了罪名就重，我们根本就没罪，我们只是在行使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 是他们把无罪的人抓了，是他们有罪。我们的亲人没做亏心事，所以我们心不虚，理不亏。二，在所谓的扣押物品清单上不要给他签名。我们可以自己列出物品清单，让他们来签名，因为是他们抢走了我们的东西，他们应当签名才对。他们要我们签名，其目的是为了将来对学员构陷非法判刑当伪证，千万不能上当。在他们提供的所有法律文书上都不能签名，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如拘传通知书、拘留通知书、逮捕通知书、庭审记录、判决书、释放通知书等，一概不予认可。但是所有这些法律文书都要拿到手，并妥善保管好，作为反过来追究他们法律责任的证据，而绝不能配合他们的要求留下口供笔录。以前有大法弟子被绑架后，警察在非法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向该大法弟子丈夫核实他是否练法轮功，他丈夫说是，并被要求在笔录上签了字。在判决书上，她丈夫成了她被非法判刑的证人。三，初期可以请律师去会见亲人，当地律师也可以，价格每次几百到一千以下，可以讲价，目的是和亲人沟通情况，互相鼓励配合，向被关押亲人了解绑架过程，搜集警察在绑架抄家过程中有哪些违法之处，如是否穿警服、是否出示证件、是否打开执法记录仪等。警察法第五章第91条，人民警察执法时应当着制式服装或者出示工作证件表明身份。第二章第22条，人民警察为履行职责需要出示工作证件和检查搜查证明文件。四，法律规定公务员年年考核，连续两次不合格就辞退。在当今有案必立、不立违法的严管下，迫害法轮功案件的一系列违法环节都能被控告起诉。一旦立案，永远写进档案，年度考核不合格，只有下岗失业。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肆意违法搞迫害，迟早会被控告起诉。为啥上边压下来的命令基本都是口头传达，不留证据，怕留把柄给你，怕将来治你罪的时候被牵连。一贯违法作恶，一定没有前途的。公务员法第九章第60条，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公检法人员都是公务员，公检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无证搜查、随意抄家、非法取证、延期留置、非法拘留、违法批捕、违法审判等等，都是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都在违反公务员法，都该受到刑事制裁。五，揭露并控告公检法人员的程序违法行为。邪恶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不但适用法律是错误的，而且其程序往往也都是违法的。最常见的程序违法包括刑讯逼供、超期关押、手续不全等。因为他们在做坏事，因此谁也不愿意在有关法律文书上签名，怕将来承担责任，所以往往法律手续办不全。对于违反程序的行为，我们要及时制止并警告他们违法将会受到控告，事后我们可以委托律师主动控告他们的罪行，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借助法律制止迫害。我们有必要认真地了解一些有关的法律常识，知道这些恶行已经违反了恶党自己制定的法律。这里仅以搜查为例，看清警察是怎样违法的。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11条到115条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法律文件， 在公安人员正常搜查中，应该必须具备以下手续。一、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二、搜查证上必须由本市公安局局长亲笔签字。三、搜查证上必须由本辖区派出所所长签字。四、搜查证上必须列出两条以上怀疑或确定犯罪事实。五、搜查证上必须由所在社区居委会主任或成员协同，所有抄走物品必须会同在场人员和持有人查点，当场列出清单一式两份，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员、居委会或亲属或邻居和物品持有人签名或盖章，一份交给持有人，一份附卷备案。如果程序违法，可以控告他们。即使搜查手续完备，他们也违反了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等法律。总之，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是无辜的，我们明白了我们的亲人没有违法，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办法去找各个相关执法部门，要求他们释放我们的亲人，或去咨询律师帮我们提供法律援助，或委托律师帮我们营救亲人，做无罪辩护，控告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等等。我们不能眼见着我们的亲人无辜被迫害，被关在黑窝里承受痛苦和磨难，更不能眼巴巴地看着我们的亲人被一步一步地走非法的法律程序后送进黑监狱，给我们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和永远的痛悔。我们一定要尽力地为营救亲人而尽我们的努力，那么希望就在眼前，因为我们是正的，乌云遮不住太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用人间法律，不要被旧势力所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5号。近年来我想着把这些写出来，因水平有限拖延至今。很多年明慧交流文章，明慧周刊里有如何运用法律反迫害的内容，也有法律方面的小册子，有如何运用法律讲真相救人，去派出所运用法律去营救被迫害的同修的交流。近几年明慧周刊里的交流文章中，运用法律营救同修的文章比较多，我都保存或抄下来或复印，看了一遍又一遍，深思熟虑，正念更强大了。伟大师尊一切一切都为我们考虑安排好了。如明慧周刊第9867面对法律问题，不将自己混同常人，其中两段，邪党几十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将神留给人这一层的法律破坏得支离破碎，还强加给人。法律无用论、权大于法、官官相护论、无神论等等歪理邪说，使中国人，特别是公检法系统的人，更不相信法律，对善恶、正邪的恒定和裁决，大多数人只能无可奈何和消极承受，更难以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和神对人的看护。正用法律在人间的作用，从1999年720迫害开始后，各地大法弟子都在以不同方式在做。到2009至2011年，明慧网关于如何运用法律反迫害的交流文章和法律册子已经相当成熟了。如果同修能够重视明慧关于这方面的报道，那么2015年的溯江期间，同修做的时候就会游刃有余，而不会发生那么多的因溯江导致的迫害案例。我在想，每周同修都读周刊，周刊今年刊登的交流文章中，鼓励大家运用法律反迫害的内容比较多，这说明部分同修对邪党的法律无用论、权大于法、官官相护等等歪理邪说无可奈何、麻木消极和被动的认可，这正好中了旧势力安排的圈套，是无意识的认可。 大法弟子要彻彻底底地清除邪党文化，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一切都由伟大师尊给弟子安排的路。在迫害最严重的时期，法轮功没有被定为邪教，也不是非法组织，这可不是哪个政府哪个人说了算的，千万年来伟大师尊都已经安排好了的，只是师尊一直在延续时间，等弟子救更多的人。如公安部公通字2000-39号文件已经清楚地表明，14种邪教中根本没有法轮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8号公报中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99项废止了1999年7月20日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第100项废止了1999年8月5日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这两个通知的废止充分证明法轮功所有出版物在中国出版印刷都是合法的。2014年6月2日，法制晚报报道了公安部公通字2000-39号文件，也公开重申了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综上所述，被迫害的同修在派出所、公安局要正念正行，运用法律讲真相，还可要求拨电话12389进行控告被非法软禁等，要求拨打电话控告能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他们都很清楚自己在做着什么事，然后就能便于深入地给警察讲真相，从而很容易接受真相而被得救。备注：大法徒在世间正用人间法律让大量的世人得救，红潮落，法正人间的到来，普天同庆，大法徒归位。个人所悟，双手合十。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文章，题目是《当面郑重的送护身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号。有一次在车筐里，我发现一张写着九字真言的真相护身符，当时很纳闷，谁放的呢？我以为是偶然的，可后来发现在我车子附近有不少车筐里都有护身符，有的掉在地上，我赶忙捡起来。还有两次也是这种现象，小区不少车筐里都有。我惊讶，护身符这么珍贵，通修怎么能这样发呢？个人认为，护身符虽然是一张卡片，但上面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威力无穷。大法弟子都清楚，确实能起到护身作用。相信大法的人带上它，危难时刻真能化解灾难。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因此，通修在发放时要用严肃心态对待，必须当面发，把大法真相讲明白了，再给对方一个护身符，并嘱咐一定要珍惜，要用恭敬心保存好，危难之时一定会显现的。还要强调一下，要随身携带，不可乱扔，让对方对护身符肃然起敬。师父曾讲过这方面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释义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弟子问，很多大陆学员把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作为讲真相的必备物品，见人就发，并不深入讲真相。师父说，这当然不对呀，也不知道干啥的，给你一个吧。他刚刚在劳教所迫害完大法弟子，你给他一个干啥？你保护他啥？保护他别出问题，接着迫害大法弟子。你得给他讲真相，让他明白了，别干坏事了。真正的把他救了，你再给他个护身符。做到实处，救人不是发传单呐，给一张是一张。师父已经告诉我们要讲明白真相了，才送一个护身符。另外，随意发也容易让扔掉的人造业， 因为自行车里和电瓶车的车筐里发小广告的人都往里扔东西，几乎每天都有几张，人们很反感，谁会重视车筐里的东西呢？随手就扔掉了。可是你把护身符也往里放，容易让人当成垃圾东西扔掉，你都不重视，别人能重视吗？贵重东西谁这么发？如果被扔掉了或被人踩了，那个人是不是造业了？你不但没救人，还毁了人。可这事是你干的，你能没责任吗？这是不是好心干了坏事？护身符要当面给，而且当事人明白大法真相后再郑重地给一张，并且有嘱咐的话，这样对方才重视，才能起到救人和护身作用。一点浅见供同修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违背大法带来的惨痛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9日。明慧编辑部发表的所有大法弟子须知中，要求大法弟子马上卸载手机微信，删除个人信息等，为此同修们纷纷响应照做了，可还是时不时的传来某某地区的大法弟子因不注意手机安全而被绑架的坏消息。就在2021年的6月上旬，又从辽西传来13名大法弟子遭绑架的消息，协党警察抄走大法书、师父法像、打印机、电脑等耗材及大量物品，抄走现金十几万元，据悉还有一人被批捕。为什么在卸载手机微信、删除个人信息的情况下，还不断地在手机安全上出事呢？经过多方询问当地有关同修，大体情况如下。一、平时做大法的事情、买什么东西、商量修炼中的事情，本应该前去当面协商和研究，可是不然，出于方便，这个地区的有关同修经常用电话联系。现在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用大数据、监听手机、定位等手段，啥招数都使上了，可是那个地区的同修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放了大胆汤，在五年前就已经有几位同修在手机安全上吃了大亏，被协党公安绑架判刑，可是现在还不接受教训，还不注意手机安全。有的老年同修打电话公开要真相资料，让同修给书卡要什么东西等。二、有的同修自以为聪明，在手机中讲话前两三句还能隐晦些，可是说着说着就不管不顾了，最后全都叨咕出去了，发现说漏嘴了也晚了。三、有的同修用手机看新唐人节目都看上瘾了，每天必看。四、有的同修走到哪把手机带到哪，个别人面对面讲真相时也带着手机，上学法典也带着手机。针对这种现象，有同修当面指出过、提醒过，有的甚至严肃地批评过，但无济于事，还有的同修对批评还不愿意听了，美其名曰，我这么多年在电话上联系也没事，我们在电话中也不说敏感词，正念强，没事。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就手机安全特别告诫我们说，现在所有你们身上带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连接互联网的东西都是窃听器。现在对大法弟子越来越感兴趣的还不只是中共协党了，我告诉你们，很多国家都在监听你们。你觉得我是个普通学员，没事，你打电话，连你们说的家常话，你什么时候买菜吃饭，他们都做记录的，分析你的整个人等。你知道商家分析商业情报怎么分析？也是这么分析的，对你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你只要有一部手机带在身上。身为大法弟子，不按法的要求做，不听师父的话，这在过去是要被逐出师门的，一点机会都不会给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留在宇宙这边的 留在三界之内的功能量做事时，学员做得不正，旧势力就会抵触，就会出现阻碍的状态。所以我告诉学员走正，别叫他们抓到什么理，他们一旦抓到大的把柄会毁掉你们，特别是到最后了，他们是垂死在挣扎，他们抓不到理的时候，他们就不敢迫害，因为那样他们也在犯法，他们也明白，所以不用我去消除他们，那旧宇宙的理就在消除他们，因为他们是旧的生命，以绝对维护那个原来的理为根本的。邪党旧势力已经作到头了，百年红祸害死了无数的生命，该到偿还的时候了，人不报天报，我们一定要稳稳地跟师父正法走到最后，扎实地走好师父指引的路，不给修炼留下遗憾，少给师父添麻烦，一定听师父的话，精进实修，多救人，否则太愧对师父了。因为有些情况了解的不是很清楚，不免有偏颇，还望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下载明慧文件有神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4日。2020年春季的一天，我帮学法小组同修下载明慧网上的 MP3 文件，组里其他同修不会，我也不是熟手，再加上视力差看不清，一遍一遍地摸着输密码，怎么也输不对，开不了机，我急得不行，同修失望地走了。因为当地资料点不做明慧小册子，下载不了明慧网上的 MP3, 就耽误事儿了。着急中我想到，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有大法，我能行。于是我一面求师父，一面一遍一遍耐心地输密码。谢谢师父，终于打开了。刚松口气儿，又出了新问题，找不着鼠标了。我看不清，家里又没有别人，把我都要急哭了。受师父点悟，使我想起万物有灵，就在心里跟鼠标说：鼠标啊，你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是最有福的生命，你是我的法器，我现在看不清，你自己自动显现吧。刚说完，鼠标就真的自动显现了。当我打开文件夹时，我想要的文件都在了。整个操作过程真的是有神助啊。当天在读经文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师尊说，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一个最伟大的慈悲者，在人类社会任何环境当中都是最了不起，最慈悲的，对生命都是有好处的。我的心被震撼了。晚上我梦到师父了，师父来到我身边，拿起我抄的这段法，我赶紧跟师父说，这法我看好多遍了，都没看到这段法。师父看着我笑了，这个梦非常清晰，确确实实我还是第一次在梦里如此清楚地看到了师父。当时我失明一年多，一直是看不清别的东西，却能看大法书。现在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已经复明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